美国的未来和2020年7月18日第四号
1863
由乌莱河所象征的但以理书第八章和第九章的信息于1798年被解封。第八章的预言在第九章由加百列进行了解释，但这是在但以理献上一篇祷告之后。这篇祷告被认为是圣经中最重要的人类祷告之一。在那篇祷告中，但以理表明他已经认识到，按照他在耶利米书中所发现的，耶路撒冷的荒凉将持续70年。
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被立为加勒底人之国的王的第一年，在他做王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卷上明白，耶和华的话曾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年数，耶路撒冷的荒凉要满70年。但以理书9:1-2，
耶利米也指出，在那70年期满之时，当大流士的将军古列征服巴比伦时，伯沙撒将死，
这全地必成为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列国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因他们的罪孽惩罚巴比伦王和那国，就是加勒底人的地，并使之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20:11-12。
但以理也指出，70年的荒凉是摩西所记载的预言的应验。
是的，全以色列都违背了你的律法，偏离正道，以致不听从你的声音，因此那写在神的仆人摩西的律法上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他，他使他所说的话应验，就是他向我们并向审判我们的审判官所说的话，使大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在普天下之下从未有像加在耶路撒冷身上的那样的事，正如摩西的律法上所写的，这一切灾祸都临到了我们，然而我们并没有在主我们的神面前祈求，好使我们回转，离弃我们的罪孽，并明白你的真理。但以理书9:11-13，
以色列所违背并因此招致咒诅的誓言，就是利未记26章中的7次。利未记26章中被译为7次的那个词，与但以理书第9章中被译为誓言的那个希伯来词是同一个。由该词所代表的摩西的誓言，是威廉·米勒所发现的第一条实践预言，并且在他那些基础真理中，它是1863年首先被搁置的一条。威廉·米勒代表以利亚，这一点已被先知之灵所证实。
数以千计的人被引导去接受威廉·米勒所传讲的真理，并且上帝的仆人凭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被兴起去传扬这信息。早期著作第233页。
1863年，随着先前身处该运动的人创立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米勒派运动宣告结束。当他们作为一个教会开始之时，这一运动就结束了。它的终结发生在他们按照利未记26章所说7次的象征杀死了摩西之时，并且他们同时也杀死了以利亚，那位曾向该运动传达摩西誓言的使者。摩西和以利亚都在1863年被杀，直到2001年9月11日之后，当上帝把 Future for America 运动带回古道时才复活。
Future for America, rending early 11-year Joyer Sharia hit, 是 the sign 让祸灾的来临，而确立这种将伊斯兰在9月11日的袭击作此认定之依据的，是米勒派所界定的前两样祸灾的历史。这段历史在1843年与1850年的先驱图表上都有明确的呈现。通过回到米勒派的历史，以确立伊斯兰在现代的角色，主随即开启了 Future for America 对利未记26章7次的理解，这在两张图表的中间栏都有图示的呈现。而在这两张图表中，中间栏的中心是十字架。当神指引制作哈巴谷的两张表时，他确保摩西的誓言及利未记26章7次成为所有其他预言图示的中心，并且在两张表上，基督都被置于正中心。
这与另一个预言中提到的一段时间相吻合。该预言在但以理书第9章中由加百列解释，指出基督将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为期一周。
他必与许多人坚立盟约，为期一周。在那周的中间，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因可憎之事的蔓延，他要使其荒凉，直到终结。所以决定的必倾倒在那荒凉之上。但以理书9:27。
预言中的一周是2520个象征性的日子，而加百列所解释的预言指出，在这2520个象征性日子的当中或中心，基督将被钉十字架。基督是哈巴谷两章表上2520的中心，也是他与多人坚立盟约的那一咒的中心。
1863年，复临运动组织成为教会，
而那一度得着以利亚之灵复权的米勒派运动却遭到扼杀。米勒派运动认为，在启示录七个教会的脉络中，他们就是菲拉铁菲教会。1844年大失望之后与他们分离的那些人则被认定为老底家人。1856年，詹姆斯·怀特在《评论与先驱》上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指出那起初属菲拉铁菲的运动已经成为老底家，因此成员需要寻求主为老底家教会所提供的良方。同年，他又在同一刊物上刊登了海勒姆·爱德生撰写的关于利未记26章中2520年预言的一系列文章，但这些文章从未完成。
当主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带领美国的未来运动回到古道之时，人们重新发现了埃德森的文章，而历史上第一次两个2520年的时期被认作两个咒诅，一个是针对北方十个支派，另一个是针对南方两个支派。米勒曾识别出临到犹大南国的七次，而埃德森则识别出临到以色列北国的七次。美国的未来看到二者都应当被应用，当这两次分散合并起来时，他们产生了米勒或埃德森从未认识到的预言之光。当主在2001年之后使 Future for America 回到古道上时，摩西的誓言复活并站立起来，与这誓言相关的信息随后由第三位天使的使者传讲，正如第一位天使的使者曾经传讲并以预表说明的一样。Future for America 是那个以以利亚的能力宣告由摩西所代表的信息的运动，而以利亚一直清楚地为摩西做见证，直到一个名为哈巴谷的表的系列演讲结束，该系列大约在2012年前后完成。那系列演讲一结束，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上来与摩西和以利亚征战。这场征战开始于 Future for America 决定停止自1996年以来所做的工作，转而创办一所学校，并且出于骄傲将其称为先知学校，不如称那学校为假先知学校。 当学校开始允许那些从未被主确认为他使者的人引入他们自己的观点时，随之而来的混乱与困惑最终随着 Future for America 于2020年7月18日的死亡而告终。那时，摩西和以利亚已被杀于街头。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要与他们征战，并且胜过他们，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体要倒在那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称为索多玛和埃及，就是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之处。启示录11:7-8。
可信的见证，就是在名为 Habakkuk's Tables 的系列结束时便告终止的那份见证。随后那兽发动了攻击。我不知道是谁在关注这些近期的文章，但我推测读者群体中既有 Future for America 的敌人，也有那些仍在努力消化7月18日失望的人，二者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因此我预计被我归类为敌人的那些人会指出，在他们看来这样对预言历史的运用显得多么自利。就这样吧，时间已太紧迫，无法再假装 Future for America 的历史没有被清楚地指认为那场由米勒派运动所预表的运动，也没有时间再假装那位被兴起以带领那场运动却带着老底家式缺陷的人类使者并非由威廉·米勒所预表。
米勒是一个菲拉铁菲人，而我在1975年从世界进入了复临信仰，因此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底家式复临信徒，我的生平为此作证。尽管如此，天上怜悯的上帝最近指示我把他如今所启示的信息写下来，并把它寄给各教会。他的指示伴随着一个应许，当他使摩西和以利亚复活时，他们将以腓拉铁菲人的身份复活，而不是以老底家人的身份。起于米勒派历史的那场运动属于腓拉铁菲时期，到了1856年，当他开始拒绝米勒派所奠定的根基时，便最终转为老底家。
拒绝始于把希拉姆·爱德森笔下所带来的新亮光搁置一旁。七年后的1863年，传扬摩西信息的以利亚运动被扼杀。就在这场运动被扼杀的同时，建立了一个教会来取代这场运动。摩西和以利亚在复临运动的开端被杀，在复临运动的结束又被杀。
在预言性老底嘉时期的末尾，1989年，底格里斯河的意象被解封，一个由老底嘉母体孕育而生的运动开始了。主并未措手不及，他知道他将像起初那样完成三天使信息的工作，他要以菲拉铁菲人的运动来结束，正如他起初那样。为此，那生来属老底嘉的运动必须被杀死，并复活为菲拉铁菲人。如此，由老底嘉教会出来的那个运动就会在那段历史中成为第八个，却属那七个的。而在同一段历史里，那个三重联合也会成为第八个，却属那七个的。并且就在同一段历史中，共和主义的脚也将经历一次那本属七者之第八的复活。他曾被埃及和索多玛的觉醒主义所杀，但那条预言线索将留待后续的文章中再做论述。
来自各民族、各宗族、各语言、各国的人要观看他们的尸体三天半，并且不许把他们的尸体安葬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要因他们而欢喜庆贺，彼此互赠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使住在地上的人受折磨。三天半之后，从神而来的生命之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了起来，凡看见他们的人都大大害怕。启示录11:9-11。
Future for America, Bimio Bayphone Rio Brec Prancaro, Tajistis Titan Titical Base Abrindo, Artanel Qua the Vilio, Watatraken Shes on her death are quietened. Yet, Sanctin Ban Jiho, Tong Shen Lai the Sheng Ming Jiling, Jing Ru Taman Li Mian, Taman Jo Jan Li Chi Lai, Buzayo Shijian La, Soi Santian Ban Shishang Jung the Yichen Arba Liu Shitian, Ho Yichen Arba Liu Shinian。在启示录12:6-14中，这代表那旷野之地，在那里圣所和军旅被践踏。如果他们被放进坟墓里，就不会在街上让人践踏。对 Future for America 的践踏不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时期，而且它正是由摩西的誓言所代表的七次信息的象征时期。
他们要倒在刀刃之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路加福音21:24。
耶路撒冷曾三次被践踏，第一次是被巴比伦所践踏，从公元前677年直到公元前607年；第二次是被异教罗马所践踏，从公元66年直到公元70年；第三次是被属灵的罗马所践踏，从公元538年一直到1798年。路加福音21章所说外邦人对耶路撒冷的践踏，指的就是教皇统治的1260年。启示录11章，其中有摩西和以利亚的见证，开篇就指出了那一段时期。
又赐给我一根像杖的苇子，有天使站着说，起来量一量神的殿和祭坛以及在其中敬拜的人，只是殿外的院子要搁在外面，不要量，因为他已经交给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启示录11:1-2。
吩咐约翰丈量圣殿以及其中敬拜的人，象征着1844年审判的开启。因为前两节表明，约翰经历了1844年大失望的苦涩。随后，在他被告知必须重复宣讲这信息的工作之后，11:1就指出审判刚刚开始，
时候已经到了。凡能被震动的都要被震动，好使那不能被震动的可以存留。每一案件都正在神面前受查考，因为他正在亮度神的殿，并亮度其中敬拜的人。这些事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所说的。我知道你的行为，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然，我就快临到你那里，把灯台从原处挪去。你要悔改，不然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我必赐他吃那隐藏的法玛， 并赐他一块白石，白石上写着一个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人以外，没有人能认识。188资料1116。
当约翰在描绘1844年查案审判的开启时，他被告知要撇下殿外的院子，因为那是交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1260年。路加福音21章指出，外邦人要践踏耶路撒冷，直到外邦人的时候满了。约翰在第11章刚刚指出，外邦人践踏耶路撒冷的时期是从538年到1798年的历史。约翰在第12章两次将这段时期称为旷野，也就是教会为躲避教皇所带来的迫害而逃入的时期。
当摩西和以利亚被杀，并被留在街上任人践踏，为期3天半之时，耶路撒冷被践踏的前3段历史应当被理解为那段时间的预表。在路加福音第21章中，外邦人要践踏这圣城，直到外邦人的时期满了。
因此，路加指出，外邦人的时候不止一个，但我们知道，外邦人的时候的应验是在1798年。第一个外邦人的时候始于公元前723年，那时以色列北国被亚述践踏。那次践踏开启了异教势力的蹂躏，并持续到538年。自此以后，由教皇权接续这一工作，直到1798年。异教主义使肉身的以色列分散并遭践踏，教皇主义则使属灵的以色列分散并遭践踏。外邦人的时候代表利未记26章中的2520年。这2520年分为两个践踏的时期。第一个由异教主义执行，其代表依次为亚述、巴比伦以及异教罗马。随后米勒在他所采用的神圣预言框架中所辨识的第二个使地荒凉的势力是教皇主义，他将继续这场践踏，直到1798年。异教主义与教皇主义的践踏正是那场天上对话所提出的问题，而那场对话给出的答案正是复临信仰的根基与中心柱石。
于是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另一位圣者对那位说话的圣者说，关于长线的祭和使荒凉的悖逆，使圣所与军旅都被践踏的这意象要到几时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那时圣所就必被洁净。但以理书83:14，
天使加百列和其他天使引导米勒明白，长线的祭代表异教，而使荒凉的罪过代表教皇制度。异教和教皇制度都会践踏圣所和军旅。因此，路加所说的外邦人的时候，就是两个1260年的践踏时期，他们合起来就是利未记26章的7倍。
摩西誓言的信息于1863年被杀害，曾传达摩西信息的使者以利亚也一同被杀。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摩西的信息和以利亚使者都复活了。摩西的信息被以利亚再次宣告之后，二者又被杀，并被弃于街上，不得安葬，达1260天。这与但以理所称为摩西誓言的7次之信息有直接关联。由米勒和米勒派所预表的重复以利亚所传摩西信息的运动与使者，终将站立起来并复活。
过了3天半，从神而来的生命之灵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了起来，凡看见他们的人都大大害怕。他们听见从天上有大声音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在云中升上天去，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他们。启示录11:11-12。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探讨这一真相。